大家好，今日是4月2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发了贴文说，伊朗新总统已经正式向美国提出停火请求，说他比前任聪明，没了极端。他用什么来换停火那个？川普呢，给出了路，只有两条，一是即刻让出霍尔木兹海峡，一是被彻底地炸返去石器时代。他对于伊朗的求和，川普唯一的先决条件呢，就是伊朗要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今日呢，却再次重申说美伊呢没有谈判。与此同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呢，是在今日攻击了巴林电信公司的巴林的总部，而亚马逊网络服务亦都在这里。不过你觉得伊朗总统求和，伊朗外长说无谈，革命卫队又在这里发射导弹，到底哪个在这里做主？请你们下面也都分享你的看法。他有观点就认为，伊朗总统和革命卫队的司令，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革命卫队掌管着实权。但是几日前曾经传出说，卫队的总司令瓦希迪疑似已遭斩首，因此呢，佩扎希齐扬有可能夺取了更大的发言权。今日上午，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是正式向美国人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又提到，第一，伊朗对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或者是邻国人民都不怀有敌意。第二，是美国呢将兵力集中了在伊朗的周边，是针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侵略，先造成了对外部的影响。第三，伊朗因此呢先采取积极合法自卫的审慎回应。第四，质问这场战争真正符合美国人的哪些利益。第五，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决定是由美国政府做出来。第六，指控美国是以色列的代理人，用美国的士兵花了美国的钱。第七，是伊朗他积极去参与谈判达成协议，并且履行了所有承诺，是美国政府在谈判期间退出的协议，升级对抗并且发动了侵略行动。第八话，继续走对抗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代价高昂，徒劳无功。佩扎希齐扬最后还讲到，对抗和合作之间是选择，既真实它又意义重大。在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当中，他说伊朗战胜了很多侵略者。内容很长，外界观察这封信呢，总体的感觉，一扮可怜，伊朗在极力地挽回面子；二是继续讲大话，并且甩了给美国，目的的是伊朗抗出川普不能够久战，所以煽动美国国内舆论给川普施加压力。昨日呢，川普表示美军很快将会结束在伊朗的行动，强调无论有没有协议，他预计两到三周内就会撤出。停战的信号是出现了。在今日，川普呢将会发布对全国的讲话。今文今晚所有主要电视广播网今日都会中断其他节目，改为播放川普的讲话，可见这次对全国讲话的重要性。根据 Political 的报道，川普将会提到战争正在度逐步结束，美国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同时表示盟友应该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负责。对此，希望之声记者海迪今日采访的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的资深副总裁伊兰伯曼，他提到目前川普政府正在调整方向，他认为川普的政治目标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关于政权更迭的可能性目前并不现实，亦都不在选项之中。现在更多谈论的是在现有体制内更换领导人，而不是改变整个政权，所以这个方向确实有一定的调整。他还认为川普总统很清楚，如果美国现在撤出，而伊朗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勒索区域内的国家，是不可以接受的。同时，即使谈判正在度进行，军事行动亦都会继续。伯曼提到美国会考虑盟友的立场，川普清楚如果现在撤出，美国的信誉和盟友的关系都会受到严重损害。一方面，美国不可以过早撤出，而另一方面，川普亦都反对无止境的战争。他表示今晚川普的演说非常重要，美国在军事上取得进展，但仍然有的目标尚没有完成，尤其涉及到伊朗对邻国和区域能源的影响力。他强调川普在今日发表讲话有几个目的，首先是安抚市场，尤其是能源市场的不安，因为他会对他形成政治压力并限制他的行动空间。 其次，这个是川普藏述战略的机会，说明为什么开战，目标是他们，几时结束。他亦都必须要向选民交代，巩固政治支持。国务卿卢比奥昨日在霍士新闻节目提到，伊朗一直拒绝交出 60% 的浓缩镉，而这些浓缩镉对民用没有用途，只能够做炸弹。而伯曼亦都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交出浓缩镉依然是美国的关键目标。今日川普向欧洲喊话，除非欧洲参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否则美国会停止向乌克兰交付价值45亿美元的美制武器。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今日的同一日，英国首相斯纪贤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都发表了全国讲话，这三位领导人竟然在同一日发表全国讲话，真是很罕见。斯纪贤表示，这场不是英国的战争，他必须为国家利益着想，不会改变立场，但是就宣布军事人员开会，讨论战后怎样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而英国国防大臣希利都表示，英国正在向海湾地区增派军事支援，将会部署总兵力达到1000人。现在美国已经表示战争接近尾声，将伊朗已经打到是毫无招架能力，现在剩下的就是自求多福了。而美国航母撤出之后，霍尔木兹由哪个敢接管？据多名阿拉伯官员透露，阿联酋正阻联合盟友打算用武力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亦将会成为首个正式参战的海湾国家。美国情报部门说，伊朗不相信川普真心要实现和平，但是离最后通牒4月6号又临近。虽然伊朗在这求停火，但是美国增兵，中东仍然在这持续进行，似乎美军正在这做更狠的准备。五角大楼是将部署到中东的 A-10 油珠攻击机规模扩大了一倍，额外的呢又增加了18架，再加上原来已经部署了12架，已经是合计达到30架。另外呢 KC-135 同温层加油机亦都是在英国的空军基地起飞的。体积庞大的 B-52 轰炸机亦都已经直接飞入了伊朗的上空作战，这个亦都意味着美军对伊朗的防空体系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另外呢，美国仲派出了第三艘航空母舰部署号，连同三艘驱逐舰打击群，总共上面有超过6000名水兵是赶赴了中东。除此之外，美以联军的打击行动仲在增多。在以军今日对伊朗的20处武器生产设施和研发基地是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战机投落了80枚炸弹，而被人认为是伊朗最为精锐的革命卫队第15军区伊斯法罕最主要的地下导弹仓库的地道被美军钻地弹炸了。这里驻扎着2个陆军地面 的炮兵部队，爆炸连绵不绝。另外，哈马丹在伊朗革命卫队基地的地下弹药库亦都被人炸了。而据情报显示，截止到目前有超过2000名伊朗高层被清除。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了，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3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亦都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啦，现在我哋继续今日的新闻。
川普总统今日火气冲冲，面对伊朗总统请求停火，直接讲出如果不开放海峡就将伊朗炸返去石器时代。而且是一边谈判一边炸。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一位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会在周三晚间的讲话入面叙述对伊朗战争的作战目标，并提供作战进展情况的最新资讯。其中预计会确认伊朗行动将会在两至三周内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今日传递了一个严厉的讯息，证明川普已经失去耐心，并警告伊朗，除非伊朗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加大对其基础设施的施压力度。而卢比奥亦在昨日表示，美国已经见到伊朗战争的终点。目前虽然看落各方都在为停战做准备，但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仍然在持续。今日十枚重型炸弹袭击了位于德克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设施，一切都被夷为了平地。伊朗司法系统负责人、政权核心人物艾杰伊亦都被击毙。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仲公布，昨日美国向伊朗内陆深处的地下军事目标投放了精确制导武器，证明在川普总统讲了一边谈判一边仲要继续打仗的讲法。与此同时，在川普认真考虑退出北约之际，英国亦都彻底坐不住的紧急拉埋35国开会，即刻开始做的。国务卿卢比奥3月31号在霍士新闻节目入面表示，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北约对美国的价值，暗示有意重新审视北约。川普总统在今日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采访时透露，美国正在考虑退出北约。他表示，退出北约没有重新考虑的余地，而原因是未能获得欧洲北约成员国在针对伊朗军事行动里面的合作。川普在谈到俄乌战争的时候说，我们迅速伸出援手，但是他们却没有。这番话表达了美国的失望，虽然美国支持欧洲成员国和乌克兰，但是在打击伊朗的行动里面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合作。有评论认为，这次对伊朗的打击不单止被视为针对其核能力和政权的军事行动，亦被解读为对盟友的一次考验。在这种解读里面，日本被认为是通过了考验，而部分北约国家则被视作没达标。由此引发的观点认为，美国如果选择退出北约，盟友将难以挽回局面，亦反映出对部分盟友依赖安全保障却缺乏对等投入的不满。川普总统表示，他并不担心核材料问题，并将通过卫星对其进行监控。而今日英国首相司纪贤方好，伦敦紧急拉了35个国家准备开会，英国军方高层都被按到去台前，要在战争结束之后保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命脉。而司纪贤在镜头前亦坦白说，这件事根本不容易。观察人士认为，以前的欧洲政客遇到危机只会读公关稿，现在白宫换了新主人，他们亦连夜交出了具体的军事防卫规划，美国盟友在国防部总算开始做些事。此外，他请求停战之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写了一封给美国人民的重要信件。历史上美国多次干预政变、战争、制裁，当前的冲突等同于是美国的延续性行为，而伊朗的行为是合法自卫，战争不符合美国人民利益。这样，各位观众朋友，对于伊朗总统的信你是怎么看？川普总统他们这封信会接受停战吗？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4月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执行了超过13000架次飞行任务，打击了超过12300个目标。此外，五个大楼星期二宣布 B-52 轰炸机直接飞入在伊朗上空作战。31号，航空母舰乔治布什号在维吉尼亚州洛福克海军基地出发，随行了包括驱逐舰及超过5000名官兵。这个是开赴中东的第三艘航母，而福特号目前因为失火正没有进行维修。据大西洋月刊4月1号独家报道，美军正在规划两个针对伊朗的潜在地面行动方案，并且都需要等待川普总统的最终拍板。第一个方案是突袭哈尔克岛，这座岛最处理伊朗大约 90% 的石油出口，一旦占领将直接切断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可作为一项谈判筹码。第二个方案是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本土，夺取高浓缩的储备，以阻断伊朗的核武发展。不过此前的空袭已经对相关设施造成损毁，亦造成行动的难度极高。观众朋友，美军地面行动的两大方案传出，你觉得川普应该选那个呢？认为应该选择切断石油命脉、占领哈尔克岛的请求一。 选择直捣核心，夺取核武的请求仪。另外在兵力部署方面，本周末已经有3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抵达波斯湾，未来几周还有另外3500人即将到位。知情人士指出，川普总统正在面对内部截然相反的两种声音，一方是力劝尽快收手以控制经济冲击，另一方则是海湾国家盟友和鹰派力主彻底打垮伊朗政权。沙地王储萨勒曼过去一周曾经多次私下致电川普，力劝他继续打击伊朗，直到他政权垮台，并主张美国应该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夺取能源基础设施。川普的记者面前证实了这件事，并称萨勒曼是个战士，和我们并肩作战。同时，英国近日亦都召开了35个国家线上会议，对霍尔木兹海峡战场进行讨论。目前随着冲突升级，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谈判的目标是获得保障，而不是走向战争。没宣布，只要条件得到满足，他愿意支持和平。同时，据报道，在目前正面临着政治僵局和部分任命受限的问题。据霍士新闻报道，卢比奥说 60% 浓缩了的唯一用途就是做核弹，而伊朗死都不肯交出来。星期三，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目前不愿意就结束战争进行严肃谈判，认为自己处于强势地位，不需要接受美国的要求。官员表示，德克兰愿意保持外交管道畅通，但不信任华盛顿，亦不相信川普总统对谈判是认真的。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国际报道称，伊朗对外关系战略委员会主席哈拉奇周三在德克兰的住所遭到袭击，身受重伤。而他在周一先刚刚表示说，伊朗政府已经做好和美国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哈拉奇是伊朗的重要人物，曾经担任伊朗外长，是哈梅内伊核心外交圈的一员。外界解读认为，他们受伤会强化伊朗高层的恐慌感，亦会令伊朗的谈判班底更加紧缩。观众朋友，哈拉奇重伤，德克兰高层加剧恐慌，你认为伊朗还有没有反扑的能力，定是已经彻底进入崩溃的倒数？你认为伊朗已经无力反击的请了 A， 认为伊朗还有隐藏底牌的请了 B？川普在1号晚间9点针对伊朗战争最新进展首次发表全国性电视演说，被认为是宣布胜利，宣布对伊朗的战争目标已经达成。
Iran has been essentially decimated. The hard part is done, so it should be easy. And in any event, when this conflict is over,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naturally. It will resume the flowing and the gas prices will rapidly come back down. Stock prices will rapidly go back up. They haven't come down very much, frankly. Thanks to the progress we've made, I can say tonight that we are on track to complete all of America's military objectives shortly, very shortly. We are going to hit them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next 2 to 3 weeks. We're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 Stone Ages where they belong.In the meantime,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Regime change was not our goal. We never said regime change, but regime change has occurred because of all of their original leaders' death. They're all dead. If there is no deal, we are going to hit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ir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s very hard and probably simultaneously. We have not hit their oil, but we could hit it.And it would be gone,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ould do about it.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台湾媒体星期三报道，总统赖清德喺短短两日之内，连续接见咗四个重要嘅国际访团，横跨美国跨党派参议员以及欧洲议会、英国国会成员，都不约而同咁对台海局势表达关心。同一日，岸田文雄和马克龙在东京会谈，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谈到的稀土、国防和供应链合作。这类联合表态被指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明确的外交压力。而北京最不想见到它，就是这种多国同步表态。另外，日本近日正式部署了长程导弹。日本陆上自卫队3月31号在熊本岩建军驻屯地部署的射程达1000公里，能够涵盖中国沿岸和台湾周边海域等地的长程导弹，并同时在静冈县的富士驻屯地部署的射程几百公里。 能够以不规则轨道飞行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防卫大臣木原 Love 当日表示，日本正在面临二战后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因此需要加强防御能力。然而，就在其他国家接连挺台之际，台湾周边海域出现了一艘行迹极度可疑的船只，引发海巡署的高度警戒。这艘名为永恒一号的船只，先前一早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却一直赖在台湾附近海域不肯离去。更离奇的是，它不断在变换登记国籍，先后挂上了坦桑尼亚、蒙古和索库拉索，最近又换成了查德国旗，企图借此混淆追踪。台湾海巡署出动三艘巡护舰持续跟监，发现那艘船只的最新位置目前已经移到了高雄近海。而史丹福大学旗下的海事分析组织司呢，亦都公布了那架船近十日的诡异航迹图。军事专家黄尊明直言，这艘船被盯上还在坚持不走，不断换旗，令人怀疑他身负特殊任务，很可能涉及情报搜集和监视行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近日就港府修订国安法律一事发出警告。根据新规定，如果拒绝向执法人员交出个人的电子装置和密码，可能会面临刑事检控。所以总领事馆呼吁美国公民一旦遭到扣押或者逮捕，应该立即联络领事馆。而这项安全警告刚刚发出两日，中共驻港特派员崔建春就约见了美国驻港总领事伊朱利，表达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外界认为，无论是态度定是回应速度，这次都比上次更加强硬，亦都更加迅速。港府在一个星期之前修订的《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并且即日生效，进一步扩大了执行国安法律的部门和执法权力。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执法人员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任何人士交出手机、电脑等个人电子装置以及密码，甚至配合当局解锁。对此，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在上个星期四，即是3月26号发出安全警告，提醒外界这项规定适用于所有人，就连进入或过境香港的美国公民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在美国发出警告之前，台湾陆委会亦都已经透过发言人表示，新修订有侵犯人权的疑虑，并提醒民众去香港之前要三思而后行。不过，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这次只是针对美方作出回应。就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发出安全警告的两日之后，公署说已经约见了美国驻港总领事伊朱利，并提出了严正交涉，他表达强烈反对的同时，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所谓的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值得注意的是，公署今次的公告用词上显得相当强硬。中文版虽然写了是约见，但英文版用了它是正式的外交字眼 summon， 亦即是召见。同去年伊朱利刚刚开始任职，邀请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等人出席酒会时相比，英文版只用了 meet， 语气明显没那么重。除此之外，今次公告发布的位置亦由上次的特派员活动栏目之下，变成他在公署表态的栏目里面，回应的速度亦快了不少。因此外界认为这个显示外交公署对伊朱利的不满正飙升高。但是都有人觉得关键不一定是没人，而是在于今次事件牵涉国安法，更容易刺激北京的神经。在观众朋友，你认为为什么中共单挑美国的回应，中文和英文的用词又不一样？为什么会有那个分别？欢迎你的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